随你，我们也愿意降服在你的怀前胸怀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想到全世界人都是让别人要服他，而要能服他的时候都是用武力、强权、财富或者恐吓，唯独你是用自己的爱来要我们降服于你，而且你的爱给我们一个选择，选择我们是来爱你还是选择来拒绝你。主，我们深深的感谢你，因为我们这来到这里的人，我们都从口里从心里下了决心，说我们选择你，愿意一生来爱你，一生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所以我们也常常祈求你，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不停地流淌，你借着我们的赞美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，你也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你是怎样的一位慈爱又怜悯的神，而且你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照着你话语所行的就必蒙祝福。所以我们祈求你，让我们接下来短短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继续思想路德记的时候，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愿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路德记我们已经讲了四讲了哈，这可能还是要把路德记的这个过程给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有的人是中间会漏掉没有听到，或者有了第一次来怎么样就不知道这个路德记的经过。路德记呢哈，是个很短的一本书，只有四章，而且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是放在箴言的后面，因为箴言的最后一章是才德的妇人，路德记是才德的妇人。那今天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，是放在四世纪的后面，因为路德记发生在四世的时代。四世的时代是人人都以自己以为对的去做的那个时代，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黑暗的时代。在那个时代里面，不仅仅有人祸，也有天灾。那其中有一家人以利米勒呢，就遇到了这样的天灾。他们的老家在伯利恒，但是呢，在那个老家那里呢，有了饥荒，所以他们为了躲避饥荒呢，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妻子乃尔米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到异国他乡去躲避饥荒。那想不到的更悲惨的事发生了，在异国他乡的时候，以利米勒就过世了。那这两个孩子就娶了当地摩押的女子为妻。十年过后，这个悲惨悲剧还没有结束，这两个儿子也死了，乃尔米就剩下自己一个人，他没有儿子，没有丈夫，又在异国他乡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乃尔米想到说，看到说在伯利恒神祝福在伯利恒的百姓，开始赐福跟那里的百姓，乃尔米就决定要回去。回家的路上，他就劝他两个儿媳妇说，你不要跟从我，因为毫无希望。那两个儿媳妇都舍不得他，真的是难舍难分。但是大的儿媳妇想到说自己真的跟着他没有希望，就离开乃尔米回去了。乃尔米也劝二儿媳妇路德说，你也回去吧，跟着我有什么前途呢？但是路德舍不得婆婆，所以我们当时讲的第一讲，舍不得的时候，你既然舍不得婆婆，你就要舍弃自己，舍弃自己的前程。所以路德舍弃了自己的一切，因为他舍不得婆婆，就跟从婆婆去。路德讲了一句非常坚定的话，他说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从那里我们可以设想，当我们想到说人最根本的，想到我们人的世界观里面最核心的，就是什么是真实的，到底是物质世界真实呢，还是比物质世界更了不起一点，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真实呢，还是最终神是真实的，我们要跟神的关系 要跟神连在一起，那个是不是真实呢？当拿俄米说，哦，当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路德对神这个神有盼望，对这个神有信心。好了，他们两个人就到了伯利恒。他们到了伯利恒后，正好赶上割大麦的日子。那根据神的法律呢，路德可以到田间去收拾麦穗，捡人家掉下来的麦穗。那非常恰巧的是，他到了一个人的田里面，这个人呢却是一个大财主。那这个大财主却非常的慷慨，他不仅还慷慨，他照着神的律法去做，爱人如己，他更走了多一步，他慷慨的待人，特别是对这个孤儿寡母，他格外的慷慨，他把那个爱流露出来。所以路德第一天捡麦穗的时候，他捡回来的口粮居然是十天可以够吃的口粮。那乃欧米看见路德捡回来以后就惊讶，就说女儿，你在哪个地方捡麦穗呢？那路德就告诉他说，他到了一个叫波阿斯的田里面捡麦穗。乃欧米不但看到了神眷顾他们自己，也看到了更大的希望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波阿斯还是他至亲的至敬的亲属，是一个跟他非常跟他的先生以利米勒非常亲的一个亲属。所以乃欧米心里就思想怎么样为路德着想。那大麦小麦都割完了以后，乃欧米就跟路德出主意说，你等到晚上的时候，这个波阿斯吃饱喝足躺下睡觉的时候，你躺在他的脚下。那我上这就是我上回讲的尽本分。那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有神的律法说，至敬的亲属是可以要尽上本分的。这本分就是可以娶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讲这个路德为妻，那是上回我们讲的。所以从我们这里看到说，尽本分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去行。神的律法给我们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祝福。当然我们神学上讲说，我们遵守不了神的律法，那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律法之行。但是本身神的律法是给我们祝福，而且耶稣也讲说，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的人就是爱他的人。这就是我们过去的三讲。第一讲舍不得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讲说，他底线里面最底层里面他有信。第二讲讲他投靠神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盼望。第三讲他们尽本分的时候，是流露出神的爱。所以你会在新约里面常常会看到信望爱，由信心产生盼望，盼望流露出爱来，即使在苦难的时候仍然流露出爱来。那今天我们就到了第四章了哈，我们刚刚读过的路德记的第四章。那第四章之前呢，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至亲者哈我因为为了用缩写，为了使我的题目读起来好听一点，我就用了缩写。那圣经本身讲的是至敬的亲属，那我就直接给他写成至亲者哈，因为我为了讲到有一些能够吸引人的地方，所以这个不见得是最重要的，但是确实取了，每次都取了三个字，三个字。第一讲是舍不得，第二讲投靠神，第三讲尽本分。那这个是至亲者，所以为这三个字，三个字让大家好记一点，只是一点小技巧。那至亲者哈，最近的亲属啊，因为我们都看英文了哈，我们对都英文都看，或者是我们有例外的版本看。这至亲者的话，英文叫 kinsman redeemer 哈 ，kinsman 就是亲属。但是他不仅仅只是亲属，他还是一个 redeemer。 所以和本呢新译本呢就给他翻译成说有买赎权的亲戚亲属。那什么叫买赎权呢？那这在摩西律法是神的律法，神颁布给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。在摩西律法书前面摩西五经里面，我们叫也叫摩西律法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第三本书的25章里面，他说假如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因为贫穷，他不得不卖了自己的田地。你知道他们田地是从神那里给来的哈，神 让约书亚分田地的时候，他按照家族亲属分下去，所以你总会分到田地。但是你在那个居住的过程中，你因为贫困，你不得不卖田地的时候，甚至你不得不卖自己去做人家的奴隶的时候，那他的至亲的至近的亲属，就至亲者哈，有这个义务，有这个本分，需要把他这个亲戚的土地给赎回来，也要把这个人赎回来。所以是叫赎回，就是有买赎权的亲戚。那这个亲戚有远近之分，亲戚是根据血缘来定的。好在我们都是亲戚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推到最早的血缘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哈，我们都亲戚。但是我们亲不亲呢？从血缘关系的时候亲不亲呢？血缘可能这么多代下来，血缘就很少，所以血缘有很有近的有远的，从血缘上来定亲戚。那你如果是最亲的亲戚呢，大概就是兄弟了。兄弟大概你共有父母的血缘嘛，那时候人不知道 DNA， 今天我们知道有 DNA 哈，你大概是最亲的就是兄弟。那如果是兄弟的话，你还有更大的本分要尽。假如你的哥哥，他圣经讲，假如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人娶了妻子，他死了又没有留下后代，那他的弟弟呢要跟他的妻子结婚，有时弟弟要跟嫂子结婚，为哥哥呢立名留后，生的长子呢哈要归给哥哥的名下，要继承这个哥哥名下的产业。所以这个至亲者哈，一方面你有权利要把这个土地赎回来，如果你还是特别亲的话，你还得为你的哥哥留后立名。这是圣经两个地方讲的，一个是在利未记的25章，一个是在生命记的25章，这都是摩西的律法书上介绍的。那亲戚的话是以血缘来定的。那正好这个波阿斯呢是以利米勒，就是乃俄米的丈夫的很亲的一个亲属，所以乃俄米就跟他的媳妇路德建议说，你去躺在他的脚下，当他如果发现你的时候，你就说你是我最，你就说波阿斯你是我最亲的一个亲属。那波阿斯一下就明白，因为波阿斯是爱神的人，是敬律法的人，就知道他要赎回乃俄米卖的那块土地，而且呢还要尽本分娶路德为妻，因为乃俄米太老了，不能生孩子继承他的名下哈，要必须娶路德为妻，路德女子为妻哈。当然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，我其实我们心里已经很高兴了，因为看到这个波阿斯正好又是有这个买赎权的亲属，而且波阿斯呢非常赞赏路德，因为他说路德是一个才德的女子，他看中路德是路德的品格，这个路德非常的让他喜欢，我猜测波阿斯爱上他，从情感上爱上他了哈。但是波阿斯是一个非常愿意遵守神律法的人，不愿意越权的人。他说还有一个从血缘关系上来说比他更亲，那个人他有更大的责任，同时也是权利哈，他有更优先的权利卖赎。所以波阿斯就说还有一个更亲的，我虽然愿意这样做，可是我不行，我要等他，他如果把这个权利让出来，那这权利让出来后，同时也把责任让出来，我就可以尽上我的本分。那第三章就结束在那个路德在那里待了一晚上以后就回家了哈。我们当时讲到，我自己对波阿斯的话是非常的敬佩，他一不越权，二不越轨哈，这两样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，只要给我们机会的话，大概没有几个人会逃脱掉这个诱惑，大概没有几个人会不在这上面跌倒的。那波阿斯不越权不越轨，非常慷慨。那波阿斯这乃俄米这个路德回去以后，乃俄米说你怎么样呢那路德就跟大家情形是这样子，然后乃俄米说你只管等候看这件事怎么成就。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说，等候是让人很着急的一件事情，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等候这个啊找工作啊，有 interview 啊，能不能找到工作？我们有的人等候，特别是孩子上学的时候，等候哪个学校录取他，然后学校录取他了以后，你将来你找什么工作干什么，很多等候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某样别的事情上，甚至说我们夫妻吵架上面跟儿女关系上不好上面，我们在等候，赶紧有一个人先让步啊，先往下走个台阶，这个等候都是让人很着急的事情。而且你越希望得到的东西，你等的时候越焦急。你可以说我听到很多人说，很多人安慰哈，当你等候的时候，他说你不用焦急嘛，因为你脑袋想一想看，说你焦急有什么用呢？焦急如果能够解决问题，就焦急嘛哈。你焦急又解决不了问题，不要焦急嘛。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这么了不起，知道这个真理以后就可以做得到。我这个人是知道了真理以后，常常是做不到的哈。因为你投感情投进去嘛哈，你盼望投进去，你是想着赶紧成就，赶紧成就，不要让我那这样煎熬，焦急没有用，可是我们还会着急。我们没办法靠这些东西来自我安慰。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在什么事上我们可以不着急呢？当你等候的结果是神要祝福你的结果，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结果交托给神，因为是他的事情，不是你的事情。当然这个结果未必是你要的，所以神眷顾路德，他一定会做成奇妙的事情。你投靠神，神一定会做成奇妙的事情。但是到底谁取路德，这个结果你只好交在神的手里面。如果是那个至亲的，那最亲的那个愿意娶他，愿意赎他， so be it， 神的旨意。如果不愿意，那正好波阿斯娶他，波阿斯又爱他，路德又爱他，更是神的旨意，非常美好。所以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，当我们照着神教导去做的时候，在这一点上你可以绝对的放心。我深信神是在这样掌控世界，他并不是说我们常常说我得了这个结果这个才神给我的。你看到的结果未必是，当然我们可以对神这样讲说存在都就是有合理的，那存在主义我不是太认同这个哈，因为你罪也存在嘛，我们人犯罪，神并不觉得罪是合理的事情。但是你照着他的旨意做，他成就的结果，你愿意说我宁可自己牺牲，我照着他旨意去做的时候，他负责这个结果，他要唤醒，他要做成这个事情。所以在这个事上，我们不是自我安慰，我们信靠神。这是我常常我不停地强调的，我们信神，信神，信神，神没有说的你去相信，那你就是要么你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去信，但是神说了你去信，那个就是信靠。他已经讲了，他应许了，你去信，这就是信靠。顺服，顺服也是神没有说的你去服他，那不叫服。神说了的命令你去遵守，那叫顺服，那叫顺服。所以我这个人的脑袋哈，我愿意希望大家就是久了以后看到说，我们以圣经为根本，圣经清清楚楚讲的，我们去遵行。那我们现在到了第四章啊，波阿斯说还有更轻的，那怎么办呢哈？那波阿斯就要去处理这件事情。所以在第四章呢，波阿斯就到了城门口，坐在那里。当时的城门口相当于今天的市政大厅了，因为你后面可以看到说，当他们做任何交易的时候，当他要说什么要做交易，或者要赎回，要定夺什么事的时候，都在城门口那里做。所以交易在城门口进行，法律事务呢在城门口办理，案子呢也要在城门口判断。那在这个定这些事的时候，他要请城里的长老。我知道去查了查，长老他跟我们教会的长老不一样哈。但那里有个长老，长老原文的意思说是胡子比较长的人，年龄很重要，一定要有一定的年龄资历哈。他说胡子，但是年龄资历不是最重要，一定是要有智慧有经验。我觉得还是可能必须要有影响力哈，因为我没看到圣经里面说有长老是一个职位需要选上去啊，像一个 市政官员一样，哎，你今天当上进，在美国是竞选，在中国是任命，你当上这官员后有这个职位才做长老，他没有这样，他圣经里面直接出长老。但是我想说，长老可能是在那个城里面比较有影响力哈。我想有影响力啊，影响力并不在乎你的职位的高低啊。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官大概职位都非常的高厚，他对我们的影响力很少。就是我们敬畏他，我们怕他的话，主要是因为他有权力有钱，可能是挑起我们里面的私欲，上面可能我们对这个官会有一些另眼相看。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灵魂里面，我们看不起他。就是人，一个人会被看得起，他是品格上被人看得起的，他不是职位上的东西。所以影响力一定是从你品格来。那你的品格的话是叫人心服口服的东西的话，一定是遵守神的律法来。所以我再三讲到说，一个人有影响力一定是他信靠和顺服神，这样的人他会有影响力。当然你可以说，今天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影响力啊，随便一个网站，随便一个这个呢，可以吸引很多人。那种影响力，他把你带到灭亡的影响力，本来就是罪性，那个本身就是很大的力量，那个不叫影响力。那个影响力，我影响你走正路的，那才叫影响力。他不影响你走正路的，那不叫影响力，那个叫捆绑，那叫罪恶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影响力，你一定是照着神的律法来做。所以他请了长老，而且请了十个长老，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人来作证，因为圣经里面讲，摩西五经里面讲说两三个人做见证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波阿斯可能也挺了不起的，一下请了十个长老来做见证，要来做判断。而圣经非常有意思，他讲说波阿斯到了城门，第四章第一节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我已经不愿再重复了，这个路德记里面已经几次出现这个词了，恰巧，这个绝对不是巧合，是神的安排哈。在此之前讲过了，这个恰巧那个人要来。然后呢，波阿斯就对他讲说：“某人啊，你来坐在那里。”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哈。所以有影响力的人一定是被圣经记在里头的。波阿斯的名字大概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了。这个某人啊，就是某人了哈，没有任何的影响力。我不是说他有什么坏的地方，但是圣经不要指出这样的来。某人啊，你坐在那里，他就坐来了，坐下来。那波阿斯请了十个长老哈，然后就给波阿斯就对这个至亲的亲属说，在第三节他说：“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，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。”那这个地方呢，可能有两种的解释。乃阿米要卖那个地，可能这个时候乃阿米还拥有那块地，但是他非常的贫困，他已经供养不起这块地，或者说他需要这块地来卖了以后有一些钱可以养活自己的话，他来卖。也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性呢，就是这块地在他们去到摩亚地的时候，他们逃饥荒的时候已经卖掉了，那现在需要赎回了。那在圣经里面讲，在摩西五经里面讲说，土地是神的，你只可以短暂的做交易卖掉，但是这个属地属于这个神的，那个使用这个人呢是长久的使用，虽然短暂的可以卖掉，那买的人卖的人或者他最近的亲属呢，有权在任何时候把它赎回来。不像今天啊，我们在美国这个房子一旦做了交易以后，你房地产归你的，你不卖的话没人夺你走的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土地，你买了别人的土地，那个人有钱了，卖你的那个人有钱，说我现在要把地买回来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卖回给他，这叫赎回来啊。那他自己没钱以后，他的一个至亲的亲属说，我有钱，我愿意替他赎回来，那你也要卖给他。所以这个拥有权是在那个神分给那个人的地那里，因为土地是神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我到底在看，让大家提醒一下，可能可以不至于太。睡得太沉了。那中国也是土地是政府的吧？你们只有使用权嘛？你买一个房子就七十年使用权，当然还好了，现在房子不需要七十年就已经烂掉，根本不需要使用那么久。但是他政府给你的也就是说使用权。我就看到我希望这个话不要被政府听到，但是我也没有，我不反对政府，我很爱我们的国家，任何人我都爱。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有一些集权的人，他总是时不常的想要当神啊， 你知道吗？这个 土地是属神的，他说是属他的，你们只有使用权，这个只有神有的权利。那这个土地是属神的，不可以长久卖，所以那这个波阿斯就给这个更近的那个亲属就说，那现在拿俄米要卖以利米勒那块地，他说你最有权利，因为你是最亲的，你最有权利，最有资格，也最有本分，第一个赎这块地，其次才是我，再没有别人了。如果你愿意赎呢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如果你不愿意赎呢，你也告诉我，我知道好怎么去行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假如没有剧透的话，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是很盼望他说我不赎，我不要赎这个，你拿去买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呢，偏偏他说他肯赎。有一样哈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你在路德记里面去看，你在四世纪里看到了一堆的坏人，你在路德记里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人，都是不错的人。这个亲属哈，至今的亲属虽然名字没有写出来，也是不错的人，因为他愿意尽这个本分。他如果赎下来后，这块土地并不属于他，他还属在以利米勒的名下。圣经里面有讲具体的细节我不知道，等到千禧年不千禧年，等到禧年五十年的时候，这块土地就自动的还要归还给原来的使用的人。而且你现在赎下来这块地，你还要付钱啊，你这块钱，这个钱要给这个如果是乃欧米卖的话，乃欧米现在卖的话，你要钱给乃欧米用，对吧？如果不是乃欧米卖，已经卖掉了，你要把那块土地赎回来，赎回来要归在以利米勒的下面。那有的人谈说，哦，他可能这回他想说把这块土地赎回来，那乃欧米又老了，不可能有后代了。那圣经里面有讲说，假如这个拥有使用这块土地的这个人他没有后代的话，那这块土地可以归到亲属下面。那也可能就是说，这个至亲的亲属他在想说，哎，我买了这块地，乃欧米有没有后代，那最终这块土地归在他的名下。这叫我们小人之心去度人啊，君子之福了哈。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？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亲属的话他还要尽本分，他需要做一些损失，他需要付上一点代价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圣经里面路德记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是那么坏的人，心眼那么糟糕的人，里面的人都是很好，都愿意付上代价。四世纪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的一个结果。你哪怕看到的那个乃欧米的大媳妇俄尔巴也是非常好的人。今天我们在我们中国人里面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想没有几个儿媳妇会像俄尔巴那样子啊！我们都不是讲你们哈，我真的这个俄尔巴是相当好的一个人。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时候，俄尔巴还有伯利恒的人、波阿斯的仆人，还有这个至今的亲属，都是尽本分的人。我们在想说，哎呀，只要他不尽本分，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故事就结束了吗？哈，这个地方好像好事多磨一样。所以波阿斯就接着说，第五节，波阿斯说：“你从乃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也当娶使人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，使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”他还必须娶使人的妻子，还要跟这个妻子生孩子，而且这个生下的孩子归在这个使人的名下，继承这个产业。那我们在想说，前面我讲说亲戚有血缘的话，有最近的，最近的就是说你兄弟才有。那正好就是个乃俄米呢，他的儿媳妇路德那边他又没有，就乃俄米的儿子里面没有兄弟，他两个儿子都死掉了。所以这个买赎的这个人呢，买这块土地的人还有责任娶这个路德，而且要跟他结婚生孩子给死人留名。那第六节他就这个人就讲说啊，这个人就讲说，那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我以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那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能赎的一个原因，他的原因的话他担心就是自己的产业遭受损害。那他的产业怎么遭受损害呢？那产业是什么呢？产业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土地。那他土地怎么遭损呢？ 哦，我这个也没有什么智慧，我只好去查人家，查这个圣经怎么解释的哈。那他说可能因为如果他跟路德结婚以后，如果只生了一个儿子的话，那这个儿子呢是继承这个死人的名，又要继承这个死人的产业，可是自己又只有一个儿子，又没有别的儿子，他自己的产业还要归给这个儿子，所以他等于他自己产业遭受损失。但我觉得这种解释也挺离谱的，那个你跟人家结婚后生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啊，你知道吗哈？这个名分为什么这么重要？我们还有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去抱养一个儿子，抱养一个儿子来，这个儿子不是我的儿子啊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分这么重要，他看中这个名分。哎，这个儿子明明是你亲生的，但是呢，他是挂在那个死人的名下面，难道这个儿子不是你的？你产业给他以后，你觉得受到损害吗？所以我有时候不是很理解这个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亲属他讲了说，如果我自己的产业不受损害的话，我可以赎这块地，但是我的产业受损害的时候，我就不能赎这块地。所以他愿意尽责任，但是这个责任是以一定的代价为条件的。你发现没有，他很像我们的基督徒。我们愿意跟从主，但是是以一定的代价为条件的。好，我现在先不讲这个，你仔细想想。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不能够去教会，因为我要做十一奉献。我们是有我们的代价，当然只不过我讲这个话说不是讲我自己没有这个前提条件，那我的代价可能是稍微多一点，十一大概不是我的困难，可能是别的东西。我们都是以一定条件来限制说我可以跟从主，那这个也是一样。他这个愿意赎的话，我只要到这个地方我尽责任，神说的我也做，但是太多我要考虑一下。那当时呢哈，当时在城门口做交易的时候，假如你换下责任，你也同时换下权利的话，当时的规矩就是脱鞋，不是妥协哈，也是妥协，但是就脱鞋，脱鞋跟妥协一样，就是妥协了，好，我不干了，我就是脱鞋为据。那伯阿斯说，那好，他愿意担当这个责任，他也愿意领取这个权利。那就是在在九节跟十节里面来讲说，让大家都做见证。伯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还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。基连马伦就是那个拿俄米的两个儿子，你以利米勒两个儿子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，又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乡本族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啊。那这个那里的众百姓给长老都做见证，然后又祝福他，他祝福他说，像愿这个女子进到你的家里以后，像以色列家的拉杰跟利亚啊。我想你们到读到现在读圣经，我们常常有读经计划，读到现在你应该知道拉杰跟利亚是谁了哈。如果还不知道拉杰跟利亚是谁，表示说你真的没有按计划去读，读到现在大概没有读到。拉杰跟利亚的话是雅各的两个妻子。雅各是谁呢？就是以色列，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啊。那这个波阿斯、拿俄米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这个后代。那现在就是这些长老祝福他们说，祝福波阿斯说，愿这个女子像这两个女子一样，那不得了，你也要一个民族出来哈。只是这个是他的祝福。那我不太多讲说是拉杰跟利亚哈。那他这里为什么把拉杰放在前面，利亚放在后面？是不是以色列因为他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是爱拉杰，要跟拉杰结婚的，拉杰就是 Rachel 哈，要跟他结婚的，可是被骗了，那不得不跟利亚先结了婚。利亚是拉杰的姐姐啊。他说祝福说，像你像这两个人一样。然后呢，又祝福这个波阿斯说，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。以法他就是跟伯利恒的另外一个名字一样啊，伯利恒地区，就在以法他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。 愿耶和华从这个少年女子赐给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士家一般。哎，如果你知道他玛是谁，表示你圣经至少读到创世纪比较后面了。如果他玛不知道是谁，那你可能算创世纪真的没有读完。那他玛是谁呢？哈，那犹大是谁？我们前面讲了以色列，犹大是谁呢？犹大是以色列的一个儿子，是老四。犹大是十二个支派里面后来代表了一个重大的支派，犹大支派。犹大支派变成很重要的一个支派，因为大卫王从那里出来，耶稣基督从那里出来，哈，当然都是从以色列出来。那也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失去了他长子的位分，后来渐渐的大概让我们看到的犹大相当于代替了 长子的职分。犹大这个人本身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怎样，其实以色列家的十二个儿子都不怎样，但是神却把他们改变了。啊，如果你看了那约瑟跟十个哥哥和好的话，你就知道神在他们当中做了怎样奇妙的工作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学习饶恕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饶恕完再和好几乎是没有的事。可是这个约瑟是十个哥哥要杀的，约瑟居然要跟这个哥哥和好。你去看那一段你就知道说啊，神在他们一家人那里做了多么奇妙的工作。那我这里把犹大单独取出来，因为犹大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娶了一个媳妇叫他玛。那老大是神在神当中，在神眼中行恶就被杀了。那按照规矩呢，老二就要娶他玛为妻，要跟为老大生子立后。那老二呢，你去看哈，老二呢只愿意享受不愿意尽责任啊，你自己去看。老二就被神当时就击杀掉，击杀完了以后，犹大就害怕，觉得老三如果给了这个他玛的话，会不会老三也同样的命运被杀掉？这个他玛是克夫的一个人，克了三个孩子，他不得了啊！他就所以担心了，他就不把他给他，不把他给他，又答应他玛说：“哎，我到等我这个老三大了以后，我再给他。”实际上还骗他，犹大在骗他的儿媳妇。那后来的结果呢？犹大有一次他的妻子也死了，他去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的儿媳妇知道了，就装成妓女。那没想到犹大反而跟他睡了一觉，就生出孩子来，就怀孕了。他的儿媳妇就怀孕了，犹大就说：“把这个他玛拉出去，用火烧了。”他玛说：“你到底，我这个孩子是从谁那里来的？”那犹大就知道是从他那里来的。犹大就说：“是我不义。”圣经非常有意思，他说：“我不义，他玛比我更义。”那在我们中国人眼中，这个东西都简直是乱伦到没有意思的地步，但是圣经是以神的话为准的，因为神那个犹大不肯把自己的儿子给他，所以他玛生了两个儿子，其中的一个就叫法勒斯。其实你看耶稣家谱的时候，犹大的家谱不是从他老三那里下来的，而是从他玛这个法勒斯那里下来的。所以圣经他一直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话语，神自己的话语要在他自己的话语上面应验，这个他的话语一直存留到远远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实，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，也就为这个路德祝福说：“愿这个女子哈进到你家，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。”那犹大的支派实际上是从法勒斯那个支派下去的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女子路德女子跟他玛是一样的，都是好像就是愿神的律法，就是这种就是叫至亲者赎回来的，让他结婚生下来，所以很自然的愿这个祝福。那这个不是我讲的重点，那我们讲的现在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个至亲者哈，至亲者首先你是必须是血缘上是很亲的一个亲属，但是血缘上很亲的亲属不能成为至亲者，因为我讲说至亲者是 kinsman redeemer， 你必须还要愿意尽上本分为亲属赎回产业。 那你愿意为亲属赎回产业，你还成不了至亲者，你还成不了那个 redeemer， 你还必须愿意舍得自己的产业。路德记里面都是好人，路德记里面的人都愿意尽上一本分，但是路德记 push 我们，催逼我们，催到一个地步，一个人愿不愿意为了他人的好处牺牲自己？他那个爱，就是耶稣基督人的爱哈。我下一讲会讲到救赎者，这个爱，他就是 push 你，你愿不愿意为了他人缘故牺牲自己，牺牲自己情感上的东西，牺牲自己的财富，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至亲者，他这里讲到的说，至亲者你必须愿意牺牲自己的产业。那个人他觉得那个很亲的亲属说，我不要在我的产业上受损害。他看中的产业就是他的土地，可是土地是神的，神赐给他们居住的，他们没有拥有权。但是我们很奇怪的意思，奇怪的现象也是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人都以为我自己拥有的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都承认，你拥有的财富，你拥有的名义，你拥有的地位，你拥有的房子，甚至你拥有的恩赐，你在教会里面拥有的恩赐，你都承认是神来的吧？我们都承认嘛，是神给的吧？哈，神祝福给的。可是，一旦神给的变成我拥有的，我就舍不得给别人了。假如我现在设想，我就打个很简单的例子。如果你现在说你打个很简单的，可能我这个例子不见得很合适，但是你想一想看，哎，我是说，如果我在路上，我今天现在捡到100块钱，因为你知道它不可能嘛哈，但是你想，哎，如果捡到100块钱，我这100块钱马上就还给人家。可是当你真捡到那100块钱的时候，你会想，这100块钱是我的。哎，你觉得这个例子不合适？那我跟你讲我女儿的例子。我女儿前两天给我打电话，说 Daddy， 他从一个银行转到另外一个银行的时候，转过去1000美元，可是他看 statement 里面转过去2次2000美元，他就打电话给我说，爸爸，我要不要告诉这个银行他 made a mistake。 我居然都有一点点的 temptation， 既然是你的就留着吧，不是你的时候，你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想这个问题，哎，不是我的时候，这个钱还没到我这个银行里面，我很自然就想说，如果是转过来的话，我就肯定退回去。但是我真的知道神的教导，我也知道我该怎么教育我的女儿。我说，女儿，你明天礼拜一的时候就打电话给这个银行，你告诉他你 made a mistake， 我只转了1笔钱，1000块钱，没有2笔钱。我们如果很多的时候，你仔细想想，仔细想想自己。本来没有的东西，我很早以前讲过，我说我如果到美国，谁教我英文，我愿意给他多少钱多少钱。等你自己开始会拥有东西以后，你很难给出别人的东西。你在这个恩赐上也是一样，你觉得事工做得了不得干什么的时候，你很难觉得说这些东西是神赐给我的，而不是我自己拥有的。所以这个人他也是，他看中的就是觉得这个财富，他那自己的那个土地变成他的财富以后，他不能损害自己的东西。到底那个财富那个土地是那么重要的产业吗？我们知道哈，以色列人非常看重那个土地，那个所谓的 promise land 非常看重，我们甚至看重这个超过了赐给他土地的神。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我们自己也是有时候看过我们的财富，看过我们的名望，看过我们的地位，看过我们的权力，当然我们都没有权力，看过我们的恩赐胜过了那赐给我们丰富恩典的神。但是很奇怪的一件现象，当你真正想明白，你真正意识到说这个财产如果是你的，真的是你的话，你是应该可以拿出来去帮助别人的。如果你财产拿不出来，舍不得去帮助别人，那个财产就不是你的。虽然是神赐的，你还不真拥有它。你真拥有它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来帮助人。那另外一点，我让我想到的就是这个至亲者里面哈，这个波阿斯5节里面，他跟他讲的说，你如果要买那块地的话，你也要娶 死人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，是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然后你看到后面第十节里面，他也出现在死人，让死人在这个上面留名。这个死人读了以后让我就是很晦气，死人是很让人不想看到的东西，死人是很扎眼的东西。我就在想说，你波阿斯，你为什么在你再三提起这个死人，你直接提这个寡妇路德不就得了吗？难道只是为了让这个近亲的亲属产生反感？哈，算了算了，我放弃了，我不要赎这个。我第一次读的会有这种感觉，哎呀，路波阿斯心里也很着急，哎呀，你怎么愿意赎呢？那你愿意赎，那好，你把死人那个也起掉，啊，他。算了，不讲。我愿，我不觉得，我后来我觉得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波阿斯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。波阿斯是真的是照着神教导去做，因为波阿斯在那个晚上跟路德在一起单独在晚上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越轨。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也是心平气和，不会像我这样很想要的东西我赶紧说，哎呀，那个死人你要拿掉，要不然你就最后你不想要了。他不是这样子，我觉得他是真的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是真的在要让死人在死人留名的话，死人留产业的话，我就在想这个圣经里面为什么要给死人留名。如果这个给死人留名这个产业是土地的话，这个土地对死人来说有什么意思呢？人都死了，他要这个名分有什么意思？什么产业对死人有意义呢？物质的，他死了，他看不见，要不着了，物质东西对他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可能是人，是后代，可是后代对死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，你说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啊，我们谁不想？我们千秋万代，你看做皇帝的都想这个江山千秋万代传下去。那我们做个也想希望我们的后代得祝福，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希望我们的后代得祝福呢？那后代对死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是后代他能够回去光宗耀祖吗？可是他一定有意义，否则圣经就不愿这样讲。那在神看来是什么意义呢？所以我也提出一个问题，到底死人的产业是什么？为什么死人还要产业？神怎么看这个？圣经怎么看？我希望这样对我们有帮助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神怎么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。所以你们也可以回去想想。那另外一点，那至亲者的话，那个很亲的亲属，他说他怕自己的产业受损，他不愿意去尽这个责任。那我请问，波阿斯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产业会受损失吗？很清楚嘛，哈，波阿斯他也知道自己产业会受损失，但是波阿斯肯定是定了心意，说即使自己产业遭受损害，仍然按照神的律法去办。他看中的产业应该不是土地了。那你说他看中神的律法？是啊，波阿斯非常遵守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的价值胜过不动产吗？你真看中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的话语胜过不动产。你也可以说，哦，他看中的是这个路德是财德的妇人，财德的妇人胜过不动产。你也可以说，哦，他看中的是属神的后代胜过不动产。那到底后裔对我们来说是什么？我们今天都中国人最看重的后裔，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光宗耀祖，到底在圣经里来看这个后裔是什么？另外我想到的就是说，所以我说我这样教导的时候，或者你们也可以这样去读经，去想想这个应用。我觉得苦难的意义啊，哈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苦难意义在哪里，但是苦难有它的美意。像路德、乃俄米，我当然不能从结果论断前面的东西，可是这路德、乃俄米所经历的苦难，就会把愿意和他一同受苦的人给带出来。我们所经历的苦难，如果有人愿意和你一同受苦，愿意因为爱你一同受苦牺牲自己，你得到这样的朋友，你得到这样的兄弟，胜过了你所有的财富。路德、乃俄米这样的苦难带出来，像波阿斯这样的人，或者他无法经历到像波阿斯这样的爱，波阿斯他愿意损失自己， 我看到说你这个一个人愿意看自己损失多少，就表明你自己的爱越大。你越喜欢的东西你越换得下，就表明你爱的越多。所以我想哈，波阿斯所看重的产业可能是我像我这个我今天写的金句一样，它不再是他那块土地，也不再是那个绿化，可能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神自己是我的产业。所以我们想到哈，想到在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都很不愿意在苦难当中，可是你又逃不开苦难。那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会有苦难，那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苦难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甚至我们看不惯了，久了以后我就发现说，哎呦，我们没有动力了，教会对我们没有动力了，我忍耐到了一个程度了，我不想忍了我不认同人，或者成了一个苦读了。好了，教会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过是如此的，那也是失去了爱心。那我有时候想我自己也是，我很操心为教会啊，为弟兄姐妹，也为我家庭很操心。我操心的时候又担心，我担心的时候又失去耐心。我管教儿女是责任，同时也是爱，是权威，但是同时我也要成长。可是我就很偏向于这个权威，偏向于我要说的对的才是对的。那我们很希望爱情美好，可是爱情美好呢，你又不去经营，不去跟对方联合。我们需要同工搭配，却跟别人被别人的不一样绊倒。我们错了需要承认，可是却找借口说我动机是好的，我当时做这个动机是好的。虽然我知道说教会是神的，我们要靠神的去做，但是我还是希望，哎呀，我要尽点努力，我心安理得，而且大家都说你做得好。虽然我没有任何权力的欲望，我真跟我老婆说，我连辖制他的欲望我都没有，我没有任何的权力的欲望，可是我还是希望有人跟我说，哎，你挺有权威的，你在这个方面挺权威。你说这个人怎么糟糕到这个地步哈？所以我看这个盖恩夫人自传里面说，盖恩夫人哈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姐妹。你们如果有心的话，真的去看盖恩夫人的书。盖恩夫人书，她剖析自己，剖析自己跟神的关系。盖恩夫人她自己这样讲说：“我清楚地看见，若不是我们的挚爱和己，魔鬼不能害我们。我觉得挚爱与己比所有的魔鬼更可怕，更讨厌。这个挚爱跟己是我们除不掉的。”所以耶稣基督来叫我们与他同死在十字架上，那即使我们与他同死在十字架上，仍然除不掉，需要靠圣灵。那除了靠圣灵以外，我们还必须像路德记里面的这样，波阿斯他也知道自己会损失，也知道财产受损害的时候，我想他也有心疼的时候，他不会那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是个机器。他有这样的反应，他仍然去做，这是一个爱的操练。所以路德记是漫漫长夜中的星光，当你凝视他的时候，这个光会成为你心中的光，成为一盏大灯，照亮你心中的黑暗，会把你引到那个耀眼的光芒那里去。那这个我们下一讲会讲，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，那个才是真光，那个不仅仅只是照亮我们的黑暗，它可以把我们的黑暗拿去。我们就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就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虽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思考，我祈求就这个思考对大家有帮助，让大家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在我们里面，不单单只是看到黑暗，而是他那个光像烈火一样，会把我们的悲情下品都烧毁掉。谢谢你，求你在我们身上做成奇妙的事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